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加州州立大学23个校园啊，他们的这个教职，就是教员工会吧，举行了大罢工啊。这个原来计划是罢工5天，那昨天呢，刚好又是春假结束之后的这个第一天恢复上学啊，就没有想到第一天呢就开始碰上这个，一是下雨，第二是罢工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闹得比较大啊，全国各个媒体都在报道啊，或大或小的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因为加州州立大学它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4年制的公立大学的这么一个系统，在校生呢，23个校园里面在校生已经差不多是50万人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体系。那罢工的人呢，他不是全部的教员，但是呢有差不多29000名，他包括教授、讲师、图书管理员、教练，什么辅导员等等啊，所以呢加在一起29000人，那基本上就使得整个的学校瘫痪了。于是这个为期5天的罢工就这么展开了。就没有想到原来定的是5天，但是在罢工1天之后呢，今天早晨你再看媒体报道呢，已经罢工结束了，罢了1天以后，今天开始恢复学校里边的正常这个运作啊，开始老师回到学校，教师学生也可以回到教室里边去了。原因是劳资双方昨天这个达成了一个临时的这个合约啊，然后当然这个合约最后还需要这个工会的会员最后批准，但是现在显然看来工会领袖认为说这可能会得到工会这个会得到会员的批准，于是这个罢工就结束了。那不管怎么样，经罢了哪怕是罢了1天工，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和为什么23个校园的这个教师教授要罢工，以及他们要求的是什么。
这个事儿啊，甭管他罢不罢工啊，都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掀开美国大学教育的帷幕，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内幕。因为只有当罢工发生的时候，才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我们才知道里面的一些事。否则，除非你是业界的从业的人员，你是在这里头啊，你了解，外界的人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些教师工会们呢，他们的这些成员7大诉求是什么？第一，加薪12%。哇，这幅度很大呀！
对，
反正所有的人啊，加薪12%。第二大诉求，每个人当然薪资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叫做薪资的最底数。现在在加州州立大学的最低的那个人的薪水是54,360，54,360元。只要这个人的薪资是在这个地方涨到64,360。涨到64,000，那涨1万啊！
对，
就是基本工资涨1万，这个不是那12%啊，那这是12%，那是另说着。就是第一，给我全面加薪12%，第二呢，54,000这个薪资不能有了，
对，
一律变成
最低的底薪，对，
最低你就得64,000了。其实你想想，在加利福尼亚州，50,000多块钱是不行的，就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啊，就是对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而且也通过这一次的罢工，我们才知道，哎呦，他们的薪资比高中老师还低啊！
对，
他们的薪资比社区学院还低，不是比所有的社区啊，
有些
比某些的高中老师都不如。那我当什么大学老师啊？我到高中去教书就完了嘛？还有就是社区学院他们也不如，这是第二大诉求。第三就是减少课堂免学生的数量。别让我一个教这么多人，对吧？很累，改作业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教师的负担就是他们一定是教的大课。第四，就是叫做产假增加为或者延长为1学期。
嗯，
你整个这学期别让我再回来上课了，我去生孩子去了。这是第四。那么可见就是现在就是对比下来，就现在的要求没有达到。第五，这有意思了，要增加叫做包容性，叫性。包容性的厕所，那就是男女用的嘛，就这意思嘛，对不对？就是给那些跨性别的人是用的厕所。第六，要给老师 哺乳的空间，就是女老师要带着孩子需要喂奶，
嗯，
可能是这种啊，喂奶可能到处找不到地方，就给老师要提供这个。然后第七项呢，这个要求的是心理辅导员和学生的比例要降低。咱们就拿 UC 就是叫 CSLA， 就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吧，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分校嘛，
对，
他的心理辅导员和学生的比例是1:4000，哇，也就是有8000学生只有2个心理辅导员。就是我这里面比如说我忧郁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我去看，那这排到什么时候啊，
对，
我就不知道。他要求是变成1:1500，这就是简单来说这是这七大诉求。
对，这个七大诉求呢就劳资双方等于就没谈下来啊，因为这事儿啊，谈判已经谈判了差不多8个月了啊，因为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谈判了，原因是6月底这个教师工会和那个校方的合约就到期了，所以提前一点谈判是应该的啊，但是这些诉求提出来之后呢，这个校方说没法接受啊，所以呢，在七谈八谈之后呢。合约都过期了，一直到差不多今年1月底的时候，最终呢学校也没耐心了，说是这样吧，我只同意加5%，超过5%我没法加，所以呢单方面的他们就给这个教师工会的这个会员呢等于是加5%，其他的他就不谈了。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时间，这个5%啊是2024年1月31号，那就是2月1号吧？
对，2月1号开始。
那时候我再开始跟你加5%啊。
对对，所以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当然，昨天，这个达成的一个就是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合约呢，现在那个具体的条款咱们还不知道啊，因为它还没有获得批准嘛，所以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5%，它从2月1号生效开始呢，这个往前挪了。
对，
挪到了。从去年的7月1号啊就开始生效，那么过去这半年里边，那个5%的加薪，那你就给人家补吧，
对，
补钱啊，大概是这么情况。然后呢，据说是产假也延长了，到底是不是延长到一个学期，咱现在还不知道啊，但很有可能会延长到一个学期。那么比如说工作的负担啊、条件啊各方面，也可能会答应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州州立大学23个校区的29000名的教授啊、讲师啊，举行罢工啊。那当然，现在一天之后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罢工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让人们至少对他们的收入以及现在的这个生活情况呢稍微有点了解哈。工会是这么说的，说在我们的这个会员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大学里边的教授啊，当然很多教授是终身职的，那没有问题哈。如果不是终身职的话，很多的讲师什么的，他们都是叫做兼职的。那所以呢，这些人的第一是课程，第二是这个收入啊，他是没有保证的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必须要教在2-3个学校里边去教兼职去教书，才可以勉强的养家糊口。因为在洛杉矶生活水准是非常高的，所以工会是说，我们的工会里边有一些会员，这个交房租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了，甚至有的人连买食物。都已经出现了不稳定性，有一些这个会员要到学校里边去上网，原因是家里边的上网的费用他都交不起，所以这个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了哈。那么为什么会提出12%的加薪呢？他们说这个提出来12%是有这样的一个依据的，因为在加州2021年开始到现在为止，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0%。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给他加薪10%的话，他们的购买力就下降了10%了。所以他说，我要求12%的加薪，实际上是和通货膨胀率同步。我只不过除了通货膨胀率，我只要求2%的加薪，这难道还过分吗？
显然没有达到，现在看来是维持了这个五了，
对，
对不对啊？只是我给你补点，补到那个七月份的那个时候。接下来人们又看到了一个情况，这23个校园里面，他有一个总的校董主席嘛，这人的名字叫 Mildred Garcia。人说啊，您的年薪100万呢、啊，对不对？哇，你是一个行政管理员，当然我们不质疑。他没有资格拿这100万啊，可能人家设定这个年薪100万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谁当这个总校长都拿这个薪水，
那没关系。那我们再看一看，他们又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呢，教师的薪资啊，这一说都说了好多年了，15年呢、啊、左右的哈，他的成长率呢是22%，是这么一个成长。可是这23所大学的校长，他的加薪率呢是43%。
嗯，
哇，您加得到快呀，都对不对？这么的一个加，那么再下面看一些残酷的问题，就是现在上大学的学生少了。我们知道，这大学的预算呢是跟着人头走的，就是你报名的学生越多，政府呢就拨给你的预算就越多。可是呢，在去年吧，活生生减少27000人，
嗯，
就录取率就降低了10%将近，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学费还给人涨了，
嗯，
去年的时候，把学生，其实我记得当时给涨学费的时候，学生也闹了一下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对于学校，尤其是加州或者任何一个州的州立大学系统的理解，因为它和加州大学还不是一个系统，尽管两个都是公立的啊，都是有纳税人的钱，都是政府。但是他那个州立大学呢，感觉上他在级别上好像稍微差一截啊。但是再怎么样，人家也是4年呢。
对
对，有的那个社区学院什么的，基本上都是2年嘛。大专的这种感觉，人家也是正式的4年的大学啊。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没有给教师予以补贴的话呢，就意味着他们就教师的离开。除了学生，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以后我们有机会跟讲讲为什么现在的男孩子，这个现在的孩子不愿意上大学，那么教师也就离开了，去找别的工作。刚才讲过，在咱们南加州有一个高中，有这么一个学区叫 Arcadia 学区，他那儿的老师的薪资比这个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的都高，人家都跑到那儿去了，对不对？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在加州州立大学担任特殊教育系教授啊，这还是一个终身职的教授呢，得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然后2个学士学位，得到了终身教授。他说：“我现在的薪资比我如果留在 Arcadia 高中这个学区的薪资少。”22000块钱，
哇，这很多啊！
这是很多啊，这是当然他是特殊教育的，可能是在高中里边，没准这个薪水可能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但是差距就这么大啊！所以呢，他说我现在20来岁的这个女儿，孩子一工作薪水就比我高，而且高的还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当然是有问题。可是你如果站在学校这边呢？学校他也有考虑啊，他说你看你们要加这个12%的薪水的话，那每年给学校增加的预算呢大概是3.8亿元啊，3.8亿元。可是我们从这个州政府那拿到是多少钱呢？2.2亿700万。所以这个是没法持续的，原因是你要的钱，我如果给你的话，我每年都有赤字，每年都有漏洞啊。那工会说不对啊，你有85亿左右的这个备用储备基金啊，这个钱可以给我们加薪吗？学校说对不起，这笔钱是叫做应急状态的时候才能使用的，这叫做下雨的时候才能用的。您现在我没有权利把这笔钱用来给你加薪。所以呢，这个外部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就是评估报告呢，是说加7%，大概是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的极限。所以现在你看，学校和校方的和那个工会大概卡在这儿，最后没准大概就是同意5%的加薪了。